我们中断了超一个月，继续讲约翰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上半部的讲义，就是之前发的讲义，前面还有几份，现在来拿。约翰福音15章，我们虽然读过这段经文，隔了这么久，再来读一次吧。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的门徒了。葡萄树是圣经里面一个可能是最常被提到的植物了。上帝造这种植物，这种果树，似乎就特别为了说明他所造的人，我们他的儿女。主耶稣用葡萄树做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他说他是真葡萄树，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见的葡萄树是上帝造的，上帝是按着基督造的，所以主耶稣才是真葡萄树。地上的葡萄树只是一个影子而已，意思差不多这样。可是我们从这个影子，从这个比喻，我们来思想神，还有我们被他造的人。他说他是那一棵树，我们是他的枝子。这是圣经里面讲到葡萄树的其中一个比喻。其实神讲到葡萄树的时候，他的比喻比这个更广泛更多元一点，因为也有的时候他就称我们本身也是葡萄树，对吗？有时候他说我们是葡萄树，有的时候说我们是公益树，我们是一棵树，有的时候称我们是葡萄园，我们整个的园子就讲到我们，然后结的果子就是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圣灵的果子，成就的神的性情等等。你会分这些的英文吗？葡萄叫做 grapes， 对不对？ G-R-A-P-E-S 啊，葡萄树叫什么？或者叫做 vine， V-I-N-E， 这个你知道吧？葡萄园叫做 vineyard， V-I-N-Y-A-R-D， 它不读作 vineyard， 不这样读的，虽然是 vine 跟 yard 合起来，它读作 vineyard， 葡萄园 V-I-N-Y-A-R-D。 这三个都用来指我们，但是在这里主讲到一个比较细一点的，他说我们是枝子，他是那个树，那个树的本枝本干啊，所以他就要表明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藏在他里面。在别的地方，上一次我们提到，在别的地方像约翰一书 翻译作要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如果藏在他里面，就会多结果子。主用这个比喻，等于是在讲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一个最核心的意义，就是我们跟他连结，然后要结出果子来。我们结的果子都是圣灵的果子，意思是神的果子。神的果子就代表了神的生命的特质，你也可以说神的性情、神的属性。所以当我们结出这些果子来，意思也就是我们会跟神的性情有份，或者用另外的话来讲，就是我们会像耶稣，我们会像他。这些都是圣经讲的。你知道枝子连在树上是自然的，可是我们要连在它里面没有那么自然。所以保罗曾经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说我们其实原来是别的树的枝子，但是被拆下来，被折过来接在这个葡萄树上，接在这个本神的这个树上，所以是一个接枝。那你如果接枝，你就要知道它不是自然就在那里了。它，你看过人家接枝吗？本树那个枝子它需要削掉一些皮，这个要接的枝子要稍微削掉一些，这个不能削太多，因为它很细，然后连在一起绑起来，有时候包起来。当然它不是用胶水把它连起来的，而是过一阵子它可能就会长好啊。虽然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讲的这个接枝的比喻，懂原意的人大概会不太以为然，不知道是保罗没有这个尝试，还是他因为是比喻，他就不要管那么多的细节。一般来说，如果我知道的没错的话，如果这个本树并不是很甜的，它从另外一个很甜的果树上面折下来的枝子接在这里，这样的果子会甜，还是本树是甜的，那个枝子管它甜不甜，接在这里会甜？你们知道吗？好像是枝子，那个枝子是甜的，就枝子原来的树是甜的，就会甜，而不是看那个母树，看那个接上去的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比喻用在我们跟神身上就不是挺恰当。但是因为它是比喻，所以可能保罗就不管这些像这样的细节，就强调的只是我们是被接上的。那你知道，那就好像说明了我们基督的生活的特质，就变成我们如何能够一直的接在这个上面。你知道，这是差不多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一直关注的事情，就是这个。而这个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是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内在生活。对吧？你开始这样的生活没有？我是在年轻的时候，初遇见主的时候，在十几岁的孩子，我遇见了主。从那时候到现在，我有时候称呼我开始过的生活就叫做内在追寻之旅。从此以后，我们注意的就是我们里面的，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和谐的跟神在一起。我们年轻的时候遇见了主，晓得他的同在，像刚刚我们开会唱的诗歌，就是 I must have the Savior with me， 我必要得救主同在，因为不敢自己独行。很自然的就是这样，很快就发现你要保持神的同在，可能有很多事情要注意，你的言语、你的思想很多方面，那是很细致的事。可是我觉得 主用葡萄树、葡萄园来讲，这个是很好的。我们中间很多人听我讲过，我好几年前有一次被邀请到，台湾最盛产葡萄有名的地方就是西湖，去西湖长老教会，我跟我的妻子去那边有几天的特别聚会，我们去带领。他们没有安排的像我们的特会一样那么紧凑，有一个下午是空档，那个牧师还有几个一起来办这个特会的牧师同行，就带我们去看他们当地的葡萄园。那个葡萄园主人，我觉得他应该明明知道我们看起来不像要给他买东西的样子，他还是花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陪我们，而且很仔细的回答我们的问题，多半都我在问问题的。就是这个葡萄园主人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用在就是神把葡萄园葡萄树说成是我们还有我们跟他的之间非常合适的一个说法。他说葡萄种葡萄是一个精致农业，是一种精致农业，有很多要注意的。知道我们台湾的葡萄树常常都是搭了棚架让它去伸展，葡萄有一个特点，它是会伸展的，对吧？哦，它是有点像攀藤的，像这样，所以看看它的枝干会结出那么大一串葡萄，很重的葡萄，怎么样撑得住？那个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下一次你看到葡萄树，留心看这一件事情，那个一定要你要小心的照顾就是了。这个可能也是用这个可以来说到，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跟主之间要能够这样连接着不会断掉，是很细致的事情，要留心的事。那天我首先就问那个葡萄园主人，我说我们在台湾都是葡萄都弄成这样棚架，好几颗葡萄就连在一起变成一大片，可是我在欧洲看的葡萄树都是一颗一颗的，像圣诞树一样一颗一颗排得很整齐，所以他们的葡萄园看起来也很漂亮。他们种在山坡上一大片，我刚刚从欧洲回来，在那里有不止一个国家都很容易看到整片的葡萄园。我就问那个葡萄园主人说，这是不同的品种吗？他说不是不是，他说我们台湾所以种成那样是有环境的因素，他说因为我们这里容易有台风，所以这样种葡萄树比较不会被吹倒，就是他们彼此紧接着像网状一样，这样抓住比较有力量。他说其实现在已经不太需要借着这样哈，他说可是因为大家习惯了还是种成这个样子。他告诉我这是精致农业，他说因为他们常常要留意把正在生长的那枝子借着棚架有时候需要绑起来，把它引到比较能晒到阳光的地方，也就是说尽量让更多的枝叶能够晒到阳光，也就是不是任凭它这样生长。然后还不只是这样，他说他们要常常去修剪它，要把小的叶子剪掉，因为小的叶子不能行光合作用，所以他们只领受不付出，他们对这个葡萄树没有贡献，可是他们一直在享受葡萄的养分，所以要把它们剪掉。我没有问详细的，我猜他不会全部剪掉，因为你总要有小叶变成大叶吧，大叶不会一直留着啊，所以但是至少要剪掉一些小叶，所以它真的是很精致农业，你要很仔细的，不是这样很粗糙的整个就这样。而且他说也要留意有一些即使是大的叶子，可是它长的部位使得它 不太晒得到太阳，也要把它剪掉。所以修剪是很，也是一门艺术啊。我跟大家讲过，我认识一位老牧师，在纽约有一位老牧师，他来跟我们讲，他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就想到他的家也有一个小院子，想到圣经里面那么强调葡萄树，所以他就去种了葡萄树在他自己的院子里面。然后他对葡萄所有的认识都是从约翰福音十五章来的、啊。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树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掉，既然要修剪，他就去买了一把园艺的剪刀，就开始叫叫叫叫就剪剪。可是那一年那个葡萄没长什么葡萄出来，他没有办法，只好请那个园艺公司来。美国常常有像这样的，就是专门帮助你弄这些园艺的事情、啊、这是很有趣的事、哦、因为他们很多人家种果树，比方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加州，有一年他的院子种了好几栋果树，可是有一年他想要开始种柿子，所以他就种了一棵柿子。哇，那一年那个柿子长了很多的柿，他就很高兴，期待成熟又可以采摘。就快要成熟的前几天，有一天早上起来再去看那些树，发现树上连一颗柿子都没有，全部都不见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接下去那几天他就不时的从，他是很有钱的人家，有自己的网球场的柱子上面找到一颗，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颗，原来都全部被松鼠叼走了。所以他就去请教园艺公司的，他们告诉他一件事情很有趣的。我后来曾经去教有一些种类似这种果树的人，也会遇见像松鼠这些灾害的人。他说你把家里我们在烤东西用的那个铝箔纸，铝箔纸拉出来不是一整块嘛，你把它裁成细条状，一条一条的，然后把它挂在树上。第二年他这样做，松鼠就再也没有来了。我猜是那个有一点像镜子一样会反光，所以有的人不是挂那个，是挂 CD 片，你们听过吧？可能有一样的果效啊，可能他们看到那个镜子的影像会觉得有别的东西来，有点像稻草人的作用吧，我想。所以美国有像这样的园艺公司教人家这些事，当然还会帮你设计庭园要摆设什么这样。那个纽约那个老牧师找了园艺公司的人来，他们没有教他怎么修剪，是帮他修剪，那个大概不是那么好教。他修剪过以后第二年就长得很好了。所以不是修剪，不是意思是照你的意思修剪，你喜欢看这个不顺眼把它剪掉，看那个比较好就留下来。我们中间也有园艺专家，我们的叶一正弟兄，我们楼上的很多的园艺都是他在整理的。今天他还一个好朋友，他们我才知道过去两年他们两位都一起，那个何先生，他们以前在我们邱令颖正要去的福音园，他们都在那里服侍过。那么刚刚讲的有道理吧？好，我们捡东西是一门技术，一门艺术。你知道那个葡萄园主人告诉我，连果子都要剪的。我们会觉得果子结越多越好嘛，哈。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他们通常，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为了要弄出更高级的葡萄了。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很高级的葡萄，一串就好几百块的。那个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每一颗都是非常均匀的饱满。颗颗那个大小都差不多一样。下一次你如果有机会有那么一串葡萄，你去算算看，它要一串里面有几颗。这个葡萄园主人告诉我说，他们修剪葡萄是这样修剪，就是多半的时候，他们不让一串葡萄超过40颗葡萄。 所以有时候连葡萄都要剪掉的。刚才我不是在告诉大家葡萄园艺，我们在讲我们，对吗？我们就是葡萄树，我们就是葡萄的枝子，我们是葡萄园，那是一个精致农园。你应该要知道，我们追求主是一个精致农园。你不要以为，来教会都有参加聚会，或者是听一遍很好的道，或者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好像你就会学会许多属灵的事。其实不是啊，我们属灵的是最重要的东西，应该像主耶稣讲的比喻一样，我们就像葡萄树的枝子，就像葡萄园一样，那是精致农园。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当我们遇见主以后，我们很自然的被主的同在吸引，我们就是想要常常住在他里面。虽然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还不太晓得住在他里面啊，葡萄树跟枝子啊，这些经我们都还没有读过，也没有人教导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些，可是很自然的想要这样。可是也很快就发现那是不容易的事，你需要一直的关注你里面的光景，因为有的时候一个走样的思想就有可能把你原来心里的平安跟神的连结就产生问题。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言语，甚至有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遇见忽然环境上一个变迁，一个冲击的时候，我们什么反应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跟神的这个连结。主把我们生命的光景很清楚的标出一件事，就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事是那个连结，不是结果子，而是连结。因为他说你只要连结就一定会结果子，当然你应该关注结果子了，可是先不是你努力的要结出什么果子来，而是先关注你跟神的连结。你有没有开始像这样的生活？我称它叫内在追寻之旅。这样的人就会经常注意的是他自己心里面的态度、言语、思想，甚至感情的走向等等。你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感情浇注于什么事上？你有没有？你会不会留意什么东西会牵动你的感情，或者是带出快乐，或者带来不舒服、苦毒、嫉妒，这些都是感情上的事，对吗？你会很关注这些吗？其实旧约时代，圣经就已经教导我们应该这样生活的。所罗门王用他的智慧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说，他既然说胜过保守一切，那意思就是说，你所有要关注的是这些事，对不对？你不用比较起来，你不需要太在意政局怎么变迁，你也不用再在意你的公司有什么制度这些东西，你也不用太在意环境，包括气候啦，温度升高啦，海水位会升高等等，所有这些大自然的现象，我不是说这些我们都不关注，而是所罗门的话显然认为有另外一件事情比这些都应该更关注，因为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你同意这是神的话，同意这是所罗门用神给他的智慧讲的话，那我们应该随从这样的智慧，不是吗？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常常留意这些事。这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注意的，所以我们就会很注意，包括我们心里面忽然觉得烦躁，我们会很敏感的意识到这些，我们一定不要让它留在我们身上。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们并不知道怎么去对付它，但是我们还是尽我们的力量要去对付它，慢慢的我们得着教导。所以我很佩服罗秉森师母写的那个，我们常常给大家那个四个题目的单章，那个内在的生活那一份单章，他说当我们 常常留意学习这个的时候，常常留意要把我们的眼目专注在主身上，常常留意我们的心要跟他连在一起等等。他说到了一个时候，神就会预备有教师来教导你，让你更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我记得这个说法很好。我们教导这些事教导了那么多年，有的人我们教导的事情对他没多少意义，他们总是来问别的问题，他们总是来对另外一些事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这样追寻，所以他们并不需要我们这样教导，他并不想需要我们这样的教导。可是一个已经被主吸引开始这样学习的人，我相信主应许会想办法教导我们的，或者借着一个传道人，或者有时候借着一本书教导我们。可是让我们把生命的方向都留心，能够专注在这一件事上。主这个比喻不正是这个意思吗？我们没有太错解或者太夸张，对不对？他说枝子如果藏在葡萄树上，就会多结果子。我觉得主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不难能够了解一件事，就是主正在讲所有生命追求最核心的东西能够多结果子。可是主明确的讲，能够多结果子的条件就是枝子藏在葡萄树上。所以我们一直留意着，每一天都想到好几次啊，我有没有藏在他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应该不过分，对吧？这不是今天你听这样道，然后你学习这个，下个礼拜听见另外一个信息，换学另外一个功课，不是的，这个是我们一直要学习的。为了这个，我们教导人，你要学习把你的眼目专注在主身上。一定要学会这件事。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可惜我们的有些翻译使得我们了解成不完全是那样。虽然基督徒很熟悉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的话，说要仰望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成创始成终的耶稣，可是似乎有一些基督徒想到这个经文，他想到的就是你有一些困难，你来投靠神，依靠他，求告他，那就是仰望的意思。仰望包含这个意思，可是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仰望耶稣，他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看耶稣而已。而且才是你要定睛在他身上，你要把你的眼目的焦点放在他身上，因为那里用的字眼是一个就双重意思混合的字眼，意思就是你要你的眼目要转移离开其他的人事物，而定住在耶稣身上。你常常看着主，那就是这样追求的意义。意思就是说，你在生活里面随时一空一有空一想到，就闭上眼睛回到里面仰望耶稣，摸着他一下，敬拜他一下，亲近他一下。即使你正在忙手中的事，15秒钟这样做也好，那是我们生命的样式，慢慢的会成为一个习惯，而且慢慢的借着这样神有机会修剪我们。因为当我们这样做却发现没有那么顺畅能够望着耶稣的时候，一定是我们生命里面有某一些渣子，有某一些掺杂，有某一些我们心里可能有另外一些看重的事，或者搅扰我们的事，我们就需要去对付那些事，对不对？那要对付那些事， 我们被教导有另外一条道路，这个是我刚刚说我过这样的生活几年以后，主安排有教师教导我们的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点，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在那个之前，我从来没有在教会里面听见人讲这个。我读书的时代，我出信主的头几年，我所在的团体，无论在学校的团契，或者我那时候所在的教会，应该都是台湾最好的教会团体之一的，而且我经常遇见最棒的讲员。有一些讲员后来台湾的教会比较认识的，我在读书的时代我就听过他们讲道了，他们也带给我很多祝福。可是我必须承认，那些讲员没有一个人教导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他们有，但是他们讲主的命令一概都是只讲传福音，也会讲彼此相爱啦，不过他们连彼此相爱都把它定义成传福音，就是你知道彼此相爱就是要去传福音。那这个当然是对的，可是这只是主的命令里面的一部分，你知道吗？主的命令的整个的框架，整个的本质比这个更丰富的多。要以恩慈相待，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发怨言，不要彼此论断。像这些命令，真的以前我们没有听人很专注的教导我们，而且教导我们的时候，再加上圣经每一段话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是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的话，这些就是我们追求生命追求最核心的东西，你知道吧？就是常常这样，一方面你过一个注视耶稣亲近神的生活，为了这个我们被教导要等候神。你们都知道我比较喜欢用默观天主教用的词来讲，可是我不应该讨厌等候神这个字眼，因为那是圣经用的字眼。在圣经里面讲到等候神的时候的意义，有许多时候其实就是默观的意义啊。另外就是常常留意要遵守主的命令，因为你可以说一个是由内而外的追求，一个是由外而内的追求。就这样慢慢的，我们的心会变成更跟神和谐。慢慢的，我们不需要很特别的努力，我们似乎就可以安稳的住在主里面，有神的同在，安息在他里面。神想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请记得，这样的生活是精致农业。不过修剪的不是外在的东西，都是里面的事。你有很多东西你注意的是这些事。这个世界完全没有提供这样的榜样，这个世界一直都是要我们注意外在的事，你的成就过的生活，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所以为了这个你需要常常聚会，为了这个你不时的需要闭上眼睛，等到你更老练更习惯以后，你可以睁着眼睛还是可以注意耶稣，而不是注意其他的事。而为了要能够遵守这些命令，我们还被教导另外一个很好用的，虽然它也是命令之一，就是开口赞美神。当你发现你不容易胜过里面的嫉妒的感觉的时候，开口赞美神；不容易胜过苦读，开口赞美神；不容易胜过烦躁忧闷，开口赞美神。常常赞美神，因为我们常常赞美甚至向神欢呼，会使我们在神的眼光中行走。在神的眼光中行走，我想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更自然的亲近神，住在他里面。 因为我们要看耶稣嘛，而当他的脸，我们觉得他脸是发光的时候，我们在他脸光中行走，显然我们容易看到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今天用葡萄树的这些方面特别讲到它是一个精致农业，让我们来思想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整个基督生命的意义有许多我们可以思想的事，对吗？也许你喜欢自己去更细腻的应用，他要剪掉那些照不到阳光的叶子，或者是小叶子虽然照到阳光它却不行光合作用的，也许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凡是那些不会带给我们更明亮喜乐的东西，很可能我们就要把它剪掉的。那个可能不是指着人哦，但是不是指的外面环境哦，你不要觉得说这样我了解的我就应该把我那个丈夫剪掉，都他就是他害我不能这样，不是的。因为我们所讲的这些都是指的我们里面的，就像我们不是前几天主日才跟大家讲吗，就是我们再一次的讲这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一个长辈说的话，他说如果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被别人触怒了，别人让你生气，他说你最先应该问的是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老我使我觉得被触怒了。那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的态度。你知道所有的东西是从这里来的，从里面来的。你记得所罗门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讲这句话的时候，更完整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有人把那句话读成因为生命的泉源是从心发出来的。你说呢？我们是不是外面的事都不要注意的？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不是这样，可是这种优先次序你一定要懂，这个这不是二选一。可是当有优先次序的时候，在某一些情景里面你确实需要二选一的，你想要关注什么。可是它并不是绝对的宇宙二元论式的那种二选一，不是的。那些事你还是会去做，还是很认真照顾你的家庭，在你的职场上好好的做你的功课等等，这些都是很认真的。可是我们走一走，有时候会遇见有一些情况，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来，现在我应该最优先注意的是什么，我里面不要失去喜乐，比方我不要失去对人的爱。在职场上常常会遇见这个的啦，你可以选择他会这样做我难道就不会吗，然后要应付这些事。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想到遵守主的命令是更优先的，保守我们里面没有因为不法的事增多爱心才冷淡了，那你就要改变一下你内心的态度。所以这是精致农业，对不对？很细致的事。又有点像我们在讲到圣经有时候用鹰来讲到我们，老鹰鹰飞翔的时候常常不用拍翅膀，科学家告诉我们很可能他们专注在调整羽毛的角度上。我观察过鹰，不只是鹰啊，还有比方像信天翁这种很大的鸟，他们确实是他们所以能够在天空那么重的一个体重，又能够在天空有时候可以张着翅膀就是趁着气流可以不需要太耗力的飞，他们很注意这个的。有时候他们会因着气流上升的浮力不够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们整个翅膀这样收一下，这样收一下，这很像飞机在降落跟起飞的时候机翼放下来一样，就增加一点浮力。你懂吗？你内心有过这种经验吗？有时候你心里马上收一下， 哎，我只能讲到这里，再讲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什么叫收一下？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这个。可是好像就这样收一下，你就不一样。嗯，尽量去揣摩吧。哦，因会，我们应该也会的。嗯，这个比喻。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比喻是主耶稣在世上道成肉身，在世上很末了的时候，因为他讲完这个比喻第二天就要被钉十字架了，他有可能是主讲的最后一个比喻。你有没有想到主在这个之后还讲过什么比喻？有的时候有一些很简短的话也有一点比喻的意思啦。我只想到他还在那个之后还讲过一个比喻，就是他已经背着十字架走上哥哥他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一些妇女为他哀哭，主耶稣给他们讲的话，耶路撒冷女子不要为我哭，这些事即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如何呢？记不记得这个话？好像是路加福音里面的话。嗯，那也是一个比喻，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比喻的内容？那个特质跟葡萄树的比喻是很接近的。嗯，所以如果我们要说真葡萄树的比喻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最后一个比喻，也许也是对的。嗯，有人觉得这是最伟大的比喻。当然主耶稣的比喻都是在讲天国的比喻，都是伟大的，可是似乎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比喻。嗯，有人说主讲的这个葡萄树是颠倒栽种的，有的传道人喜欢弄点花样让我们印象深刻一点，所以颠倒花样就是颠倒栽种，就是它的根是种在上面的，不是种在地上，因为它主耶稣的源头是在天上，它跟天一直没有断掉，它就像雅各的天梯一样。嗯，然后枝叶长在地上，这样这个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虽然主没有这样说，可是我觉得把它说成种在地上也一样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主是真的来到地上，对吗？而且他来到地上不是像南瓜仙子出现一下变个法术帮助人一下就走，哎，他是具体的像我们一样过了一生的生活，虽然不是太长的一生，可是至少他不是短短的日子，他过了三十几年的时间。嗯，比方人也可以到加尔各答去看德蕾莎修女的工作，你在那边待几天，说不定也下手帮助那里的童工帮人洗脚啊，做一些事情，可能也拍一些照片，几天以后你就搭飞机离开，回到你有冰箱有冷气机的地方，那个不太像栽种在那里齁。啊，我们的大专区的短宣就有点像这样，虽然那几天也很辛苦，可是如果有一些人主真的呼召他们，有一天从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可以成为长宣的宣教士，那也是非常好的事。嗯，真正被放在那里，我想到有一个姊妹 Jackie Pringer， 她是一个英国女孩，她差不多二十岁的时候她在英国信了主，过了一段时间她那么爱主，她觉得主有特别的事要他做，其实他对主还有很多不是很认识的事情，他应该也没有去读神学院嘛。然后他就觉得主要他去某一个地方，他甚至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他就搭上了一艘往亚洲去的船。你不要学这些事哦，这些人对神带领有时候也比较特别，并不是大家都是这个样。他的心智我们可以学啊。他其实并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可是那种货船商船会停很多不同的港口嘛， 后来停在香港的时候，他就是觉得他应该在这里，他就下了船了。嗯，但是我想至少他有一些方向，在他心里面有一些方向，因为他下了船很快他就去找到香港可能是最低下阶层的地方，那时候还没拆掉，叫九龙城寨。嗯，那就是黑帮分子啦、妓女啦、穷人啦、吸毒的啦，那些在低下被认为低下阶层的人在那里聚集的地方，就是龙蛇杂处的地方，意思是这样。他在那边才经历了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等等。后来他很注意这件事，他常常教导人要常常说方言，在说方言的时候更容易从神得着带领。我想他没有被教导学习等候神的来所以但是他那一方面也有一些特质是跟等候神有点接近的地方。这个姊妹有中文名字，因为她在香港宣教嘛，叫潘灵卓。潘灵灵就是胜利的灵，卓是卓越的卓 ，Jackie Pullinger。嗯，我很多年前就知道她的故事，不是在教会里面知道的，是看读者文摘知道的。因为她在那里的工作那么杰出，带给许多人祝福，所以香港政府给她一个爵士一个爵位啊。他在他一本书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很具代表性的故事。他说他在那里在九龙城寨工作了四年半以后，有一个当地最大的黑帮的副头目吧，就是第二号人物来找他。嗯，他说潘小姐，我们看你看了很久了，我们发现你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这里常常会有从外地来的人，他们住在香港高级饭店，每一天带着侍律来找我们谈道，也拍一些照片。两个礼拜以后他们就走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可是我们观察你四年半了，我们想你是真心的。你看这些人，他们要看他四年才相信他是真心的留在这里。就是像这样，主也来到地上也是像这样，他像葡萄树一样，他真的把自己栽在这里的。我们在讲的主耶稣基督的微型传奇，他是把自己栽在这里来。那些长期的宣教士也是像这样的。我们是被神栽种的，我们可以想到几个方面。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栽种在一个容易追求的环境，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很方便追求。也许今天在座就有许多弟兄姊妹，你正在一个容易来追求，来参加聚会，也没有什么拦阻，各方面都很顺利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要抓住机会真实的认真的追求。我们没有像世界上还有一些正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正在为了信仰受迫害，我们目前我们还没有要付这样的代价，抵挡罪恶还没有到像这样流血的地步，但是至少你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殷勤一点，让你现在所能所有的更殷勤一点。主既然把你栽在溪水旁，你就好好在那里追求，在那里扎根，学习这些事。记得吧，那是内在精致的学习。有的时候环境忽然改变，
好像神把我们栽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那个有可能是整个的环境就是困难的，也有可能就是你刚遇见某一件事，那件事是困难的，都一样，很可能那正是神修剪我们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借着那些困难，我们就有机会看见我们生命当中哪些是没有照到阳光的叶子需要剪掉的。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一个角落，有没有哪一个老我的表现会借着这些显出来，我们因此能够靠着圣灵致使我们的肉体，我们能够把这些放下来，能够让神来处理它，把它修剪掉。摩西的说法是，这样的旷野能够降卑我们，让我们对自己、对神有更真实的认识，好叫我们终究享福。所以如果主正把你放在那里，你不要整天想的只是怎么脱离这样的环境，整天请教会为你祷告能够脱离这样的环境。你可以请教会为你祷告这些事，可是你自己里面要继续你的精致农业好吗？继续的看看主，我身上有什么需要修剪的，我有什么需要改变我的习性的。而主也有的时候是把我们栽种在一个服事的禾场上啊，也许是在教会里面某一个服事的岗位，也有另外一些人主把他们特别带到一个需要负更大责任的一个服事的岗位上，就像那些宣教士一样。我们用葡萄树栽种来讲，就是因为它必须栽下去，必须在那里扎根，一直留在土壤里面许多年，对吗？会经过春夏秋冬。我们在台湾春夏秋冬没那么明显，我们在欧洲看见的葡萄树，如果我们冬天去，都只看见一个大树头而已。葡萄树不是那种每一年要重新种的啊，它是年数越久，有可能产出的葡萄后来制成酒就越香醇的。我们台湾的葡萄树因为枝叶并不会掉，不像那边因为冷，所以他们通常都到冬天会把很多枝叶都剪掉，只在留一个头而已。台湾不是这样嘛，可是那个葡萄园主人告诉我，他们都会知道，他们园主都会留意哪些枝干是去年才长的，哪些是两年前长的，哪些是三年前长的，因为不同年代的那些枝干长的葡萄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一样哦。所以以像宣教这些服事施工来讲，就是这样，你在那边留的久，你在这边更恒心的在那里栽种浇灌耕耘，慢慢的会结出不一样的果子来。我们做什么都应该这样，你的教会即使是教一般主日学，你应该存这样的心。我自己除了自己的教会，我经常被邀请去外面服事，你知道我就是去外面服事，我常常存这样的心的。我没有那么有兴趣去当有的教会他们就是常常主日就请一些讲员来，然后你有时候就会请你去一次，我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其实经常拒绝人家那种服事的。可是有一些教会我知道他们有心要追求，他们比较稳定的邀请我们去。事实上有的他们在我们没有去的时候，他们还是也学习一些我们所教导的事，那些我们去那里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常常去的地方，其实虽然我是 guest speaker， 我是客座讲员，我对他们说，我对人说都说我是客座讲员，就是我不会去干预人家的工作。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的存心常常我是把 他们当我的羊群去那里教导人的。我们服事应该像这样。你看马街1871年到台湾，九年以后他才第一次回加拿大，这很不容易，你知道不知道？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你如果知道他出来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是很好的环境啊。九年以后才第一次回加拿大，之后又过了12年才第二次回去。第三次来的时候又服侍6年，后来死在台湾。你知道他娶的台湾女子，那是另外一个扎根在这里的一种表现。他的妻子叫张聪明，他妻子原来不这样叫，他的妻子原来叫长啊，就是聪。那不是不好的名字，对于乡下人来讲，葱是很好的东西，你菜有葱多么不一样，所以那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好像还是蛮漂亮的，蛮好的名字的。可是他们大概还是觉得那个太粗俗一点，所以马街把它改名叫张聪明，就我们今天来讲，那也不太像女孩子的名字就是了。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牧师，他有一段时间在加拿大，他就发现他所在的地方离马街的家乡很近啊，所以他有机会认识马街的孙女，他还有两个孙女留在那里。他那两个孙女在前几年，可能不到10年前，好像相继去世。而我那个朋友说，他们在那里有一些台湾去的弟兄姊妹有机会去参加他的丧礼，觉得非常的好，也。他们的祖父曾经献一生在台湾，对吗？英国一个女�孩贾爱美，28岁的时候去了印度，在那里待了55年，连一次都没有回英国过，栽种在那里。我不是说会回国的宣教是不对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提到那个 Griffith John 杨格菲。他也是在中国待了55年，除了头几年在上海学语言之外，多半都待在华中一带，湖南湖北那一带，把自己埋在那里。他那57年，不是55年，他好像只回英国2-3次大概哈，在那边打下非常宝贵的根基。所以我们像葡萄树葡萄园一样，神把我们栽种，我们可以多面的应用这个比喻，对吗？那我们都这样做一个稳定的人，有追求的机会我们就稳定的竭力的追求，困难的环境我们就稳定的让我们的心不因为那些艰难离开主，而在其中我们可以学宝贵的功课。如果主把我们放在一个合场上，一个领域里面，或许是一个家庭，或许是一个办公的地方，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一个服侍的岗位等等，我们就稳定的在那里，让我们的心也稳定。有一位神的仆人讲得很好，我常常用这个来告诉人，你要看你的灵命有没有长进，这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查核的方式。他说一个器皿越被神得着，就越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我很喜欢这样的话，我也很同意。再讲一遍，一个器皿越被神得着，就越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所以让我们这样好好的栽种，好好的浇灌，好好的耕耘修剪，然后耐心的等候结实。
请唱。